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你，真的是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你，而且我们需要一不断地住在你的里面，与你联合，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你在我们里面活，让我们所彰显的主来是你的自己。主啊，这需要十字架的工作，这需要我们能够舍己来背十字架。主啊，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你，主要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引导的工作，主除去任何你不喜悦的，除去任何天然的，好让你自己更加增，我们更减少。愿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在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摊子。那我们知道摊子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就有好多的人把他抬到主的面前，所以主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把你的罪赦了。所以我们的主他最重要的就是在对付我们里面那个根源。我们如果罪没有对付，我们必然是软弱的，就像摊子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的罪需要赦免，但另外一方面呢，罪的权势我们需要脱离，这些都离不开主。如果我们只是不断的被主的血洗净而已，而我们一直活在罪的压制底下，你会发觉我们仍然是像摊子一样，没有办法走这条道路。所以我们需要主，但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姐妹交通的，我们需要彼此带导，这是一个身体，我们需要来带导来扶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就可以看见我们的信心，他就能做拯救的工作。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来呼召马太，我觉得这一件事情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知道马太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马太是一个很爱钱的人，马太甚至是不在乎人怎么看他的人，因为在当时税吏是被大家所唾弃的人，他根本就不在乎。但是这样的人呢，只有主有办法，主呼召他，他就起来跟随。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刚硬的不得了，我们对好多的事情非常的执着，我们不是追求真理的人，我们对自己真的没有办法，但当主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起来跟随他。所以这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不是我们能够，乃是主能够。然后马太马上就开始做了一个见证，就是在他家里面摆设筵席，把他的朋友税吏跟罪人都请来，然后也请了主和他的门徒一同来坐席，一同彼此有交通。我觉得马太很好，他知道自己不是医生，主是医生，所以把病人带到主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让人得救，我们只有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让主来做工。那这时候我们知道法利赛人看见，就问了问题：为什么你们的先生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认识圣经的人，最少认识字面，而且愿意遵守，而且教导人去遵行的人，但他不认识主，所以他们问主为什么跟这些人一起吃饭，因为就着他们来讲，这些都是不洁净的人，他们遵守律法的人是洁净的人，所以他们来讲，他们是一个自义的人。那今天我们都不是法利赛人，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不是法利赛人，但是就着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常常跟法利赛人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因着我们能够学习主的话，也照着主的话做了一些之后呢，我们很容易就变成了自义。这是法利赛人的特点，就是自义。当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来定罪别人，这就是 法利赛人所做的。那主耶稣的回答就是说他是医生、哦、主耶稣来他是做医生的，他不是来做法官的，有一天他要坐在宝座上审判、哦、但是今天他来呢，今天是恩典的时代，他不是来做法官、哦、他是来做医生、哦、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做法官、哦、我们来定罪、哦、我们定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义，我们比别人好。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好，我们真的不敢定罪别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讲到，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我们今天跟随主在这条路上走，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康健的人呢？我们满足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什么？所以主常常需要暴露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他。他是医生，他能够拯救我们。所以主特别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医生，他不是法官，他不是来定人的罪，他是来拯救罪人。所以他说他是来招义人，而不是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是自义的人，自以为义的人。我们最好的义在神的面前只不过是破烂污秽的衣服。所以这不仅仅是外邦人，这也是我们信徒也很容易落在同样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实在是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而且我们也是病人，我们需要医治。所以主说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所以我们需要先到主的面前蒙连续，我们才能够祭祀献祭。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讲到，我们先要接受主做我们的赎罪祭，他来连续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做燔祭，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法利赛人他们想要祭祀，他们想要为神做事，但主暗示他们，他们需要是被怜悯。这是我们在这里读到的。那约翰的门徒来了，那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约翰的门徒他们是注重悔改，他们要认罪悔改，但是他们没有接受圣灵新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所以按照他们来讲，他们需要进食。所以看主耶稣跟这些人一起吃饭，那他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因为进食给我们感觉到一个人，特别是在宗教里面给人感觉他的虔诚，他在那里悔改认罪。但主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人岂能哀痛呢？所以主在这里不但启示他是医生，主也启示他是新郎。那新郎在的时候大家都要欢乐，但新郎离开的时候他们才要进食。所以接下来主就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新布，我觉得这个新布是特别对着法利赛人讲的，新酒是特别对着约翰的门徒讲的，因为酒是讲的生命，讲的圣灵，那约翰的门徒他们只知道悔改，他没有那个新的生命，那个圣灵，所以这是对他们说的。所以主耶稣这边特别讲到，新布不要不在旧衣服上，反而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义再怎么好也是一个旧的衣服，所以旧的衣服是代表我们的义，我们的义呢常常破掉，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遮盖，在神的面前遮盖我们的羞耻。今天所有的宗教叫人做好事，但是他们所说的最好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有一天站在神的面前，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呢，没有办法遮盖自己的羞耻，所以会常常破掉。那他们所以当他破掉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想要做更好的，就补上了新布，结果呢就显出自己的羞耻。所以这是讲了法利赛人讲的，特别是讲他外面他的义。那 那新酒呢就讲到生命，我们旧的皮带就讲到我们是旧人。这个旧人跟旧人的思维没有办法盛装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新的生命是会膨胀的，会发酵的，所以会破掉，所以只有新酒必须要装在新皮带里面就能够保全。那这一段的圣经跟新约有几处保罗的书信有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起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贪心就像拜偶像。所以如果主给我们的，我们还主给我们的，我们还不满足，那是一种贪心了。所以金钱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所以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什么呢？老恨、愤怒，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老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所以前面所讲的这些都是指着我们的旧人跟旧人的行为。所以今天我们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可能还活在旧人跟旧人的行为当中，这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爆掉的。所以他说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现在你看这对我们基督徒讲的，刚才是对刚才主耶稣的话是对着这个约翰的门徒讲的，但这些话是对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虽然有了新酒，有了主的生命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现在有两种光景，我们可能还活在旧人跟旧人的行为里面，我们也可能现在是活在新人跟新人的行为上面，那所以这一段话我就觉得就非常宝贵了，他说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所以换句话这是我们已经脱了，那我们怎么脱呢？这是指着十字架上的工作，因为在十字架上主把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了嘛，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地位，就是说我们按照地位来讲我们脱了，但是经历上我们还没有，不一定有。好，然后接下来就讲了穿上了新人，所以新人我们已经穿上了，这个按着主的形象造的，主已经把那个新人穿在我们身上了，但在这里怎么讲呢？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所以你看见这个新人他是渐渐更新的，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一方面就着地位来讲我们都已经脱去了都穿上了，就是经历来讲呢这是渐渐更新的，那怎么更新呢？在知识上，这个知识跟我们一般讲的知识不一样，在原文它的是指的真知识，圣经上常常讲到真知识，或是你要真知道它，真知识常常是指着在主完全的知识里面，换句话说我们怎么能够经历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这是跟我们的对在 对主的认识上有关系。我们认识的越多呢，我们脱去的就越多，就穿上的就越多。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它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在对主的认识，真认识上，在他完全的知识里面，我们认识的越完全越多的时候，你就发觉我们就脱去的越多。所以这里的真知识不是头脑的知识，来在生命上的确经历到这个。那另一处同样的圣经，类似的圣经，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一下。我们从二十节开始看起好了。第四章二十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那不是怎么样呢？我们稍微读一下前面的，我们就更了解了。他说不是这样，就是十七节讲的，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所以外邦人的心是虚妄的，没有意义的，在神来看是虚妄的。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因为他们拒绝神嘛，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误会。所以外邦人因为心里面刚硬，他们就变得无知，与神的生命隔绝，接下来心地昏暗，所存的都是虚妄的心，然后良心就丧尽，良心也失去了它的功能，就放纵私欲。但是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换句话在这里就讲到他的经历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这个人是有个旧人，那这个旧人是怎么样？是从前这些私欲，是在外邦的时候这些私欲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一方面是脱去，一方面是穿上。但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第十二十三节讲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那改换一新在原文的意思，它是指被动的，就是被更新，还不是主动的，你没有办法主动，这被更新。那将你们的心智被更新，那这个心智在原文的意思，它是讲到心思，而且是讲到心思的灵。所以如果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讲，他说又要将你们心思的灵被更新。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以后，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做生命，所以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我们的旧人呢，是仍然活在己堕落的己里面，所以己在掌控我们的魂生命。但是因着我们在对主的认识跟经历呢，你就发觉慢慢的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思里面了，就慢慢好像越来越进入我们的心思里面，使我们的心思被更新。所以圣灵不仅仅在我们的灵里面，现在慢慢就开始进入我们的魂里面，在魂里面掌权了。但这个过程呢，乃是圣灵的工作跟我们的相信跟顺服。所以你就发觉呢，这是圣灵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做更新的工作。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就讲到，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接下来就是说 心意就更新而变化，心思就开始更新而变化。所以这个心思而更新而变化跟我们的奉献有关系。当你奉献以后，圣灵就开始不但在我们灵里面，现在开始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做工。那我们的旧人呢，是因着私欲的迷惑变坏的，那心思的灵呢，就是圣灵在我们心思里面做更新的工作，使我们就能够好像经历到了穿上新人，就地位就变成了一个我们的经历了。这个新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在原文就是照着神造的，没有形象这几个，照着神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所以你看，就圣灵在我们的心思里慢慢开始做工，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新人的样式，有真理，有仁义跟圣洁。所以这是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被暴露，就像我们刚刚交通的，我们常常被暴露我们原来的光景。每一次的暴露呢，都让我们脱去。因为我们一被暴露以后，我们就觉得啊，这个好丑陋，我们就弃绝它。你看，这就是我们在经历里面，一方面我们脱去，一方面我们穿上。当你脱去的时候，你脱去这些谎言也好，脱去这些也好呢，你就发觉你开始有什么了？那个真理、公义、仁义啊，就是公义跟圣洁啊。所以这是一个啊，一个在慢慢的经历的变化的过程。所以当主讲到这里的时候，一方面他是对着法利赛人讲的，一方面是对约翰的门徒讲的。虽然我们都不是约翰的门徒，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也不是法利赛人，但在经历上面，你看我们常常碰到同样的问题。所以主讲到这个的时候，其实也是对我们说的。一方面你知道这个新部也好，新旧也好，都讲到整个宗教的制度。旧衣服跟这个旧皮带都讲到这个宗教这个制度，新酒跟新衣服来讲到活泼的与主的信心的关系，所以在经历上面我们也常常会碰到这个，但是呢主慢慢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变化的工作，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主，相信而且顺服的时候，圣灵就慢慢做这些更新的工作，就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觉得这一段就蛮宝贵的，这也是我们常常会经历到的。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耶稣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着去。那我们知道管会堂的，这是指着犹太的会堂啊，那一个管会堂的，其实在犹太的会堂里还蛮有地位的啊。那这个人来拜主，说出了他的谦卑啊，就像前面的对照一样，法利赛人他们会批评的啊，在背后讲主，而且他们或者在心里面论断主，就像文士说主说了健忘的话。但是这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出了他能愿意放下这一切，谦卑的到主面前。为什么？因为他女儿死了。那就着属灵的意思来讲，我们知道管会堂的就说出了讲了宗教跟宗教的这个势力。那宗教没有办法给人生命宗教只会带来死亡，所以你看见现在他的女儿，他所产生出来的这个女儿呢就死了。但是还好他懂得来拜主，而且他不但拜主呢，他还相信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一定能够活。那我们的主最喜欢人谦卑到他的面前，最喜欢人相信他能够医治，所以主就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着去。那在路上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那在别的地方我们知道他花尽了一切他的养生的 那血肉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就是我们生命的漏掉了，主来是叫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但是我们天然的人这个生命都是漏掉的，所以他来到耶稣背后来摸他的衣裳碎子。我们知道血肉的人是在律法上来讲他是一个污秽的人，他不能摸，他摸到人或者摸到什么东西就污秽了，所以他不敢在人的面前，但他想要摸主耶稣的衣裳的碎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所以你看见这个血肉的病人也是有信心，不但有信心他还有行动，这就很宝贵了。你看他相信，因为他心里说就说出了，这他相信，他去摸就说出了他的行动。摸他的衣裳，我们知道主的衣裳是代表主的义，所以他蒙了医治，就是因为他用主的义来代替了他的误会。那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所以这是插进来的故事，就是主要去医治这个管会堂的女儿的时候呢，跑出了一个女人来。好，那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就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这就是宗教，宗教不能带来生命，宗教只能带来死亡。但是宗教呢，又有很多的办法想要让死人活过来，所以他就有很多的吹手，有很多的乱嚷，这些都是宗教的活动。所以如果不是主的话，再多的宗教活动都没有用，都不能带给人生命。所以耶稣就说，退去吧，这规律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我们知道在主里面都是睡的，没有死的。主就是复活嘛，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所以真的只有当所有人的办法，人的活动，出于人的都出去了，主才能进来。那主是拉着规律的手，规律便起来了，于是风声传遍了那地方。你看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是拉这个规律的手，因为前面他的父亲就讲说，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活了，所以主耶稣拉他的手。有的时候主他用一句话就叫他起来了，但在这里主用拉他的手，所以这里就有他的属灵的意思啊。因为我们如果读其他的福音书，我们就知道这规律正好是十二岁。那这个血肉的妇人也是十二岁，也是十二年。换句话说呢，当这个女人开始血肉的时候，那规律就是出生的时候。当这个规律，当这个血肉的妇人被医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女人复活的时候，死了就死了，复活的时候。所以就属灵的意思来讲，这个女儿是指的犹太教说的，因为她是犹太管会堂的女儿嘛，那这个她当时来找主了，她是死了，那这个女人呢，就预表来讲是指的外邦人说的，所以这就讲到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你看他到地上来，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来什么？他来医治，就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弃绝了神，那时候犹太人是弃绝了主，就神的眼中来讲呢，他们是死人，所以主来医治他，所以主你看主到了地上来，他是来医治犹太人的，犹太人来弃绝他，但在路上呢，你看犹太人弃绝他，但是外邦人呢？凭着信心接受了他，等外邦人蒙恩了，你看以色列全家要得救， 所以你看主又什么他，就比如说事实上主又在跟他们在一起了，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有闺女，有这个犹太管会堂的这个女儿，给我们看见主他来是为着全所有的人的救主，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好，主，所以主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他不仅来赦罪，来医治瘫子，主来做医生，主来是新郎，主来供应生命，主能够使我们血肉生命漏掉了能够得医治，能够使人复活带给生命。接下来主就开始医治瞎子了，所以主不但给我们生命，主也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因为今天我们就着属灵的事情来讲，今天都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所以主来不仅赐人生命，也让人属灵的眼睛得以开启。那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所以这两个瞎子，他认识主，他称他为大卫的子孙。那这个大卫子孙很特别，因为大卫子孙是指着主是做王的，主来是做王的，所以他们认识这一点。他们在那喊叫说：“可怜我们吧。”那很特别，就是主没有马上医治他们，主是进了屋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主没有理他们，但他们还是进来了。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在之前，在旧约你很少看见瞎子得医治的，几乎你很少看见瞎子得医治，在这边居然有瞎子得医治，讲的我们的主真的是弥赛亚，因为他来就是要让眼睛瞎子的眼睛得开启。所以主能够开我们的眼睛，就像刚才姐妹所交通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相信主能坐在我们身上，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认识他。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已经认识主了，但是保罗为他们祷告，要让他们真认识主，真认识神，在意思就是说在主完全的旨意当中来认识他，不是只是认识局部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像瞎子一样，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把那智慧和启示能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并且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真认识他。以弗所书第一章呢讲了真认识他之后，就讲到了并且开他们心中的眼睛。什么叫心中的眼睛呢？在原文就是心思中的眼睛。所以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的灵里面来启示我们，但是我们心思的眼睛必须要被开启。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那边讲的，心思中的眼睛被开启才能看见嘛。那这什么意思呢？就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思的眼睛没有被开启，意思说我们的悟性没有被开启的话，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来启示我们，但是呢我们不明白，就圣灵有启示，但是我们不明白，不明白不能发表，但心思的中的眼睛被开启，就好像我们的悟性被更新了。那当圣灵在我们灵里面有感动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明白而且翻译出来，能够发表，否则的话我们有感动但我们不知道怎么发表，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的眼睛必须要被开启，心思中的眼睛需要开启。 那主切切的嘱咐他们说，你要小心，不要叫人知道。他们出去把他名声传遍了那地方。那主耶稣不愿意他们讲，就是因为主不希望我们因着神迹来跟随他。许多人是因着神迹，外邦人要智慧，犹太人要神迹。保罗说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主不希望我们只是因着神迹来吸引。好，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所以有些哑巴啊是鬼造成的。有个弟兄曾经做见证，他到一个教会去，他到一个乡下教会去传福音。结果讲完之后呢，那个牧师就带了一个哑巴来，求他按手祷告。那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他就为他祷告，而且就祷告了半天，哑巴还是不讲话。结果后来第二次他又跪下来祷告，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后来他就斥责，他发觉了不对，他就斥责了这个鬼，叫这个鬼从他身上出去。因为他问这牧师，这个姐妹怎么会是怎么回事啊？他说他本来可以讲话的，但是不知道多久之前发生一件事情，他不能讲了。所以他斥责这哑巴鬼从他身上出去。一讲完之后呢，这姐妹开口了，她说谢谢弟兄，她开口了。所以有些哑巴，我不当不是说有些人可能天生就不行，我不知道，但有些哑巴的确是鬼造成的，哑巴鬼赶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信主的我们不能赞美，这大概被仇敌给控制了，不能赞美，不能祷告，不能为主做见证，这些都是很多时候是被瑕疵。但主有办法，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所以众人都喜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但是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你看见一个人自意骄傲，不谦卑，你看了再多的神迹，他也有办法来回报。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啊，就是说我们随着生命越长进，我们照理说应该是越谦卑啊，这是谦卑是生命长进的一个特标征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属灵的骄傲，照理讲属灵是没有骄傲的，但是我们好像越属灵越容易骄傲，那就不是真的属灵。耶稣就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那这边特别讲到天国的福音，你如果读到第十章第七节，他差这些使徒出去的时候在讲什么呢？天国近了。所以天国的福音是福音的中心，很多时候我们传的都是恩典的福音，神怎么祝福你，这恩典的福音也是福音的一部分，但是福音最中心的地方呢是天国的福音，国度的福音。换句话说呢，这是让神的国，让天国，让主在我们心中掌权的福音。所以主所传的就是天国的福音，这也是我们应当传的。就我们传福音不是只是把好处告诉人家，而是说你不但他是你的救主，他也是你的主，他必须在你里面做王掌权，这个福音才传透了。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而且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你可以看见现在这么多人，当然这都是以色列人了，他们在神的眼中都是羊，没有牧人。因为羊是很笨的，羊如果羊很容易走迷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众人偏行己路。那为什么没有牧人呢？照理说在他们当时，谁是牧养他们的？那就是祭司嘛，法利赛人文士嘛，就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嘛。但是主说没有牧人。为什么说没有牧人呢？主耶稣曾经在以西结书34章讲了一段话，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34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这整章都讲这个，我们就大概看一点好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你看到没有，主在攻击以色列的牧人啊。所以难怪当主来的时候，你看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所以这里主攻击的这些牧人呢，他专门为了自己。你们吃籽油，籽油是最好的羊，实际上最好的籽油应该是献给神的。吃籽油，穿羊毛，你看他们是牧羊，羊他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换句话，他们需要你供应他们，你不供应他们，没有让他们生命长大，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有些被赶出去了没有领回，失丧的你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这是当时的牧人。因无牧人，羊就分散。你看他们都如羊走迷。所以这一段，其实这段话就是我们主耶稣那时候的感觉。当然我相信圣灵今天看普遍的教会，很多很多地方可能也是让主伤心的地方。当然有很多主满意的，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是主伤心的。他说，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就被仇敌吞吃。你看仇敌将吼叫的狮子到处吞，寻找可以吞吃的人。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养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他们，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那 后面就讲到主必亲自牧养以色列，要讲到我们的主回来这一段。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主当时在马太福音第9章的末了的时候，他的心。所以后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讲到那个法利赛人的欺惑，文士跟法利赛人欺惑，因为他们主说他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去遵从，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这是给我们的提醒。好，在37节，马太福音第9章37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些，所以主的就是说属于主的人，在主的眼中一方面像羊，一方面像庄稼，像麦子嘛，庄稼。所以这都跟生命有关系。那庄稼熟的话呢，就要收成。所以主说了，有好多庄稼都熟了，意思就是说呢，该主在这个地方特别是讲到很多需要福音的人，还不是讲了生命的问题。但是呢，做工人少，那怎么办呢？所以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主一方面叫他们求，叫我们求，一方面主叫打发工人出去。所以他们求了，我相信他们求了，所以到了第10章主就打发了。所以你看第10章就打发出去了，打发了12个门徒。所以第10章主耶稣第一节就讲了，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就讲到这12个使徒他的名字。那同样的在路加福音第6章，其实在福音书很多都有提到，但是我特别要提到路加福音第6章。那主也是打发12个使徒门徒打发出去。那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6章，那第6章特别提到主他在挑选12个门徒。马太福音没有提到他挑选，只提到他打发。因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讲到我们主做王嘛，他有权柄，他打发出去。但是路加福音说的他做人，所以讲到他在挑选门徒，然后才打发。那他怎么挑选呢？那是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人，后来就挑选了这12个人。所以路加福音所着重的就主怎么在拣选，马太福音就讲了主怎么差遣，它重点不一样。那当讲到拣选的时候，你就看见了这些人不是随便挑的，因为这里有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如果是我们自己来挑的话，绝对不会挑犹大，而且也不会挑奋锐党的西门。我们知道奋锐党它是一个党派它专门是为了以色列复国的，所以他们要推翻罗马政权的，所以你不可能去挑这样的门徒做使徒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主整夜祷告神，所以这不是主自己凭着自己的意思来拣选当然主自己拣选也不会错了，但这里的重点，路加福音的重点给我们看见，他挑选这12个使徒是经过整夜的祷告他知道有一天这个犹大要卖他然后知道这个奋锐党这个西门也不容易处理的虽然后面没有提到他，那多马也不容易的，多马还怀疑得很呢所以这些个都是有来头的都不容易的，可能今天要我们来选的话，这里面很少我们要愿意选上的但是主你看他在拣选的时候，他完全依靠神，整个晚上祷告， 摸清了神的心意，没有自己的意思，因为他说离了，只凭着自己他不做什么。所以到了第马太福音就给我们看见了，他是做王，他差遣门徒出去，所以这个使徒是主耶稣特别差遣出去的使徒。所以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主是父差遣的，所以主是父差遣的使徒，因为使徒就是使者嘛，就代表他所差遣的人嘛，他是奉差遣的。所以你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的时候特别讲到，要思想这位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个使者在原文就是使徒，所以主耶稣是使徒，是父亲自差来的使徒。那主耶稣在地上呢，就差遣了十二个使徒，就这里所讲的十二个使徒。等到主升天以后，圣灵就差遣了好多的使徒。我们知道，你如果读《使徒行传》，圣灵就差遣了巴拉巴，差遣了保罗，所以你会看见父有父的差遣，主有主的差遣，圣灵有圣灵的差遣。今天在教会里面，像保罗啊，像巴拉巴，都是教会的使徒，因为我们的主设立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所以主耶稣是很特别的，他是父差遣的。这十二个使徒也很特别，在这个时候他们不是教会的使徒，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主要是向着外邦，向着犹太人传福音的，所以他们是犹太人的十二个使徒。所以有一天，圣经上讲，有一天他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这十二个人是很特别的十二个使徒。保罗不是来审判这个犹太支派的，是这十二个人。那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卖耶稣的犹大吊死了，后来他们自荐出来就是马提亚代替了。所以这十二个使徒是主在地上设立的十二个使徒，将来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是 新耶路撒冷，你看见犹太有十二个柱子，这是使徒先知的根基嘛，所以这种很特别的。那当然你如果到了圣灵降临之后，这些使徒也变成了教会的使徒了，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彼得啊、约翰啊，他们都出去了嘛，都出去了，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教会的使徒。但在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呢，主特别拣选他们是往以色列家去的，不要去，不能去外邦人那里的，所以他们是很特别的十二个使徒。所以使徒被差遣，你必须先做门徒。所以主耶稣不是随便差遣的，他是从门徒当中差遣的使徒。那圣灵的差遣也是一样，你看圣灵差遣巴拉巴，差遣保罗，当时他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他们是门徒，然后圣灵呼召他们出来，所以我们要先做门徒才有可能做使徒，先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主才会差遣我们，可能才会差遣我们出去，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弟兄姊妹先学习功课，然后主才能够差遣我们出去。好，那主差遣呢，因为他们是代表主的，所以就主给的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你看主差遣，主就把权柄给他们，因为他们是代表主出去做事。主怎么样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他们也怎么样子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这里所讲的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所讲的是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主差遣他们出去他们所要做的 事情，还有各方面的原则。好，他们就有彼得，彼得的兄弟安德烈，雅各、约翰、腓利、巴多罗买。我们知道巴多罗买就是后来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21章，看一下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我们都记得那时候主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那时候我们看见有西门彼得、多马、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约翰，彼得、约翰有两个门徒在一起，所以一般人都认为拿但业就是这个巴多罗买，巴多罗买在原文里就是多罗买的儿子，所以他没有提他，但是应该就是后面这一位，拿但业。多马和税吏马太、亚拉菲的儿子雅各、达泰、奋力党的西门、卖耶稣的家人犹大，所以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出去，吩咐他们说，给了他们很多这里所讲的，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所以你可以看见到了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你们要往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里呢主对这十二门徒是特别指的当时主在地上的时候对他们的托付的要求也是一样，很多地方不一定适合我们今天的，因为时代不一样，这是指的将当时的时候，他说，所以他说外邦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你看福音有次序的，先是到犹太，然后才到外邦嘛。谁走谁传说天国近，所以他们强调的是天国。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接近，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你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跟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他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要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所以主耶稣叫他们不要带钱，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不要带拐杖，你们进了哪一个以色列家，进了哪个村哪个城，打听哪个人是好人，就进去，他们要负责你的尺寸，那叫若凭着若配着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所以这是主在地上所打发这十个门徒所做的，但是当主要准备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些都改了，所以这里是有时间性的，所以今天这些东西不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当时这十二个门徒在以色列地所做的，所以后来主就改了嘛，所以后来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22章，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2章，好，我们看35节，路加福音22章35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粮，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吗？他们说没有， 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为什么？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所以你看见现在主要上十字架了，当主还没上十字架， 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呢，主负他们一切的责任，但现在主要被钉死了，要上十字架了，他们不能再这样子了，人开始要反对他们了。所以现在大家带着钱囊，带着口袋，带着刀。那我们现在就是后面会讲到，好，然后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约翰三书，约翰三书最后面啊，靠近七书了。约翰三书，约翰三书第七节，约翰三书第七节，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你看见他们十二个使徒去犹大地的时候呢，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他就住在人家家里面，人家就会有，这个人是好人，是敬畏神的人。但是到了后来呢，你看他们就传到外邦的时候，向外邦人分文不取。所以你就发现这时代在变，所以这里主耶稣对他们所讲的基本上是现在当时的时代。那现在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但是就这属灵的意识来讲呢，原则是一样，属灵的原则是一样，但是就是字面来讲呢，它这个不能应用在今天，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想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那下一次我们会继续再讲的比较详细一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啊，为着你所说的话，为着你所做的事，我们来向你敬拜。主，我们实在看见你是何等的宝贵啊，但是也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常常没有把你摆在这么尊贵的地位上啊，真的是没有完全的降服于你，完全的尊你伟大，持定你做我们的元首。在很多的经历上面，我们实在做得不够，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也再一次开启我们，让我们对你认识的越多，我们就很自然的能够降服的越多，也能够活出你的生命越多。主，你帮助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再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